弟兄姐妹平安，听得到我声音吗？可以，好好，我们今天要进入路德记的最后一讲。那我给大家定的题目是美好的结局。自古以来路德记其实都是一直广受圣经读者们的喜爱，而且在这个文学的赏析的这个领域当中也是评价甚高。不过如果你只是仅仅的翻阅一下学者的著作，关于路德记的注释你很快会发现大家对于这个剧中人物的认识是相当不一致的。对有一些人来说，拿俄米是这个处处为媳妇着想的好婆婆，模范婆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拿俄米她是一个工于心计，利用媳妇来达到自己目标的人，俨然就是这个灰姑娘的后母的这个现实版。那其实对路德的诠释其实也是一样，南辕北辙。一方面他被描绘成为娴熟温柔善良，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被想象成为那个利用人的同情心然后呢以他的这个妖媚美丽呢，这个骗得幸福的一个放荡女，这个认知是差很多的。那当然啦，每一个读者他的背景他的知识甚至他的信仰都无可避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故事的解读的过程，还有对这个故事解读的结果。不过这个故事的这种创造出来一个想象的空间呢，不等于读者可以任意的诠释的可能，因为一个成熟的作者他一定会放下一些蛛丝马迹让读者可以明白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像过去两次一样我们要比较近距离的来看这个故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颠覆你原来的认知。那请你不要太快的拒绝，你也不要生气，不要抗拒，我们就是试着跟这个故事的人物更靠近一点，然后一方面跟这个故事的人物靠近一点，一方面我们跟我们过往的认知保持一点点距离，然后一起谦卑的来思考这个不同的可能性。那就盼望呢，我们今天经历到神借着这个故事可以更深的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一开始这个家庭的状况，家中三个男人都死了，对不对？所以呢就只留下了三个寡妇，一个年老，然后另外两个呢是外邦子这个女子，这三个孤苦无依的寡妇在这个又以务农为主的社会当中，其实只能够用凄凄惨惨戚戚来形容真的是很惨的。后来当拿俄米跟路德回到了伯利恒，然后拿俄米他抱怨说，我满满的出去，可是我空空的回来，我两手空空的回来，什么都没有。你们以后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什么？叫我马拉，记得吗？不要再叫小甜甜的，叫我苦命的女人，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苦命的人。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会看到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自己的人生有美好的结局，对吗？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痛苦，我们都很希望我们最后可以由苦转为甜，我们很希望我们还可以由空空的再变回那个饱饱的。那相信这个也是神要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今天就一同从这段经文一同来学习。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今天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在这个当中你要给我们宝贵的真理。求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开启我们众人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先来看看这个故事最后有什么样美好的结局。在最后，我们刚刚这个主席没有帮我们读，我来读给大家听，因为我怕太长的经文了，分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读我们看十三节，这个就是路德记最后的故事了对不起，这个路德记故事的最后于是最后怎么样？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就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但愿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人当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要好拿俄米呢，就把孩子呢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 然后邻舍的妇人就说，哎呀，拿二米得孩子啦，就给孩子起名叫做厄贝德。这个厄贝德是谁？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谁？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最后记载了这个家谱，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比拿达，亚比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路德，对不起，波阿斯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我们在这个路德记的最后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路德有一个好的归宿，对不对？我们看到呢，拿阿米呢有一个养子，可以为整个家族留名，而且呢，这个家里面的产业也不会流入到外人的手中，而且他们的后代除了赫赫有名的谁啊？大卫王，对。然后这些人所有人的名字都记载在圣经当中，永远被纪念。路德啊，拿俄米、以利米勒、基连、马伦、二巴都记在圣经当中了。那当然，路德跟拿俄米他们的生存的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至于波阿斯呢，怎么样？他取得了这个贤德的路德为妻。好，三章十一节，好，他说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这个箴言哦，三十一章十节到十二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那边讲说什么？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啊。各位弟兄，如果你太太在旁边啊，转过头去跟她说，你真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呐、啊，哎，都不愿意这样做啊。OK， 好，这个路德记那个讲到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那个字就是箴言书的那个才德的妇人的那个字。而且在希伯来人的圣经，在犹太人的圣经当中，这个箴言啊，他就对不起哦，这个他是把路德记放在箴言的最后哦，放在箴言的后面。箴言三十一章就是箴言最后啦。所以你读完箴言说啊，才德的妇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呢？完了就读到路德记，你懂那个意思啊？所以好像路德就是这个箴言书第三十一章才德妇人的范例。好，那但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故事最后一个美好的结局，可是到底引致这个美好的结局最后的剧情是什么呢？我们前面两次其实已经分享了他们返乡的旅程，对不对？分享了路德的这个麦田奇遇记。我们说返乡的过程，不要以为路德跟拿阿米有说有笑的走，其实不是的。拿阿米是想尽办法要让打发路德回去，让路德他可以另外开展他的人生。然后呢，在麦田奇遇记我们也讲，这个不要以为这个路德一去到田里第一块田就是这个波阿斯的田，按照原文的圣经看不是这样子，但是那个也不否定掉那个恰巧，对不对？上帝的恰巧不代表中间没有任何的波折，反而有那些波折你最后看那个恰巧还真的是巧啊。好，这个是我们过去两次谈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最后整个故事的翻转，那个关键的十二个小时哦，那个十二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故事没有清楚说十二个小时啦，而是记载那一夜在达谷场发生的事，还有隔天早上在城门口发生的事。那初初估略大概就是那十二个小时。到底那一夜还有隔夜的早晨，隔天的早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来看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了，好不好？三章一到四节。好，预备，请。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膏抹，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好，这个经文里面说呢，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其实哦，它可以翻译成为说，女儿啊，我不是一直在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这样子翻其实是更准确。因为在整个收割的这个季节当中啊，路德不断的辛苦的去麦田里面拾穗，那个时候其实拿俄米也没有闲着，他就一直在思索，说要如何为他的媳妇筹划一个美好的未来。好， 那当收割季的那个结束的那个夜、哦、他就对路德做了以上的指示。好，那请问哦，就你的理解，那个拿俄米的计划是什么啊？好，你觉得拿俄米到底要路德做什么？好，好，这个他的计划，他的打算到底是什么啊？一般的理解啊，认为拿俄米的计划就是趁着波阿斯酒足饭饱，好，因为那个收割季收完了，丰收了，很开心，所以大家庆功宴啊。所以呢，拿俄米的计划是趁着波阿斯酒足饭饱、身心舒畅的时候，让路德去干嘛？有人笑，就不好意思讲，让他干嘛呢？让他去投怀送抱，跟他发生性关系，然后之后呢，他一定会为路德负责到底。对，我们常常的认知大概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其实可能也可以从经文里面找到一些的支持啦。好，我们来看一看经文的呈现。好，如果你有圣经，你继续看路德记三章一到四节，拿俄米他讲的这个给他的指示有几个要素，他给路德的指示有几个要素。好，包含了呢，说了哦，这个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族，包含了说，哎呀，你跟波阿斯的使女很熟悉，哎，为什么要讲他跟使女很熟悉啊？想想看、哦、这个呢，然后要他沐浴膏抹换上衣服，然后呢说到他睡的时候怎么样，掀开他的脚、哦、原来我们中文圣经和本翻成说掀开他脚上的被，其实原文没有被啦，就是掀开他的脚，然后呢他一定会告诉你要怎么做，然后还有一个指示，你不要让他认出你，就你去到场上不要让他认出来。那其他人可不可以认出来呢？好，就是这个是经文拿俄米对路德的指示的几个要素。好，那我们刚刚说这个，以我们一般的理解其实可以找到一些支持。好，为什么呢？首先膏抹其实不是一般人平常做的事，现在我们习惯你出门可能撒一点香水，对不对？在那个年代哦，你要做膏抹不是平常事，而且特别对于这个很贫穷的拿俄米跟路德来说，要使用香膏一定是特别的场合嘛，对不对？然后另外哦，说要掀开他的脚，其实脚可以理解成为性器官的委婉的说法，就掀开他的委婉的说法。那所以 那揭开他的脚的意思就不言自明，对不对？所以拿俄米传统的理解认为他就是要路德借的这一些、啊、打扮的怎么样，香喷喷漂漂亮亮的，然后呢去掀开来，然后呢表示愿意发生关系，然后呢就可以像拿俄米所预期的，波阿斯就会告诉路德说接下来要怎么做。好，这样的考虑其实不是完全不可能，而且如果你看大部分的解经书可能也是这样理解，但是有几个可能我们要思考的地方哦。第一个就是，请问波阿斯真的会愿意吗？如果波阿斯就断然拒绝，那路德是不是会受到很大的羞辱？而且拿俄米真的有把握发生关系以后波阿斯一定会负责吗？记不记得圣经有一个故事，那个深情的暗嫩跟他玛发生关系之后怎么样，从极爱转为极恨，就这个是有可能的。那拿俄米不可能没有想过这样的可能性，对吗？而且在这个当中，如果是有一些欺骗，有一些逼他就范的这个成分，很可能波阿斯的反弹会更大，因为这个叫做什么仙人跳，对不对、啊、这个好像 我那天听国内说这叫下套、啊、给他下套。好、欸、对于这么爱路德的拿俄米来说，他应该不会让路德去冒这种风险。另外，拿俄米虽然提到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但是拿俄米在这边用的那个字哦，不是致敬亲属那个 goel 那个专有名词啊，那个 goel 那个专有名词就是致敬的亲属，好，是说你致这个最亲近的亲属有一个代赎的一个责任，那是一个专门的用字。在这里呢，拿俄米跟路德说这个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就是用一般就是我们的亲人，他不是用这个字的。好，所以拿俄米他可能不是要表达这个意思，而且拿俄米他知道在波阿斯之前有一个更近的亲属嘛，波阿斯都知道，对不对？拿俄米肯定也知道， 所以拿阿米绝对不可能要路德跳过那个至敬的亲属，然后直接去嫁给波阿斯。为什么？如果这个至敬的亲属提告的话，因为你侵犯他的权利， 他可以先的哦。我们现在的法律也是嘛，谁有优先权，你跳过那个优先权，你找下一个的话，前面的优先权可以告你的，所以会很大的问题的。那一旦他们不循着这个致敬的亲属的做法被知道了，于法会被视为你放弃这种法律风俗的保护，于情你可能会让这个伤害了大家对路德的信任，伤害对路德的支持跟喜爱。所以如果整个收割季拿阿米都盘算了相当的时日，应该不会提出这么鲁莽的计划。如果拿阿米的目的真的就是希望波阿斯跟路德结婚，为这个婚事打算，你知道怎么做最安全？拿阿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宣布路德不再是以利米勒家的人，然后路德可以自由婚嫁了。这样子呢，他们就婚嫁之后的事情就再来安排就好了，对不对？到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至于产生这个法律的责任嘛。但是你要问，好吧，那牧师，如果你讲这个几个点，好，拿阿米的意思不是要趁波阿斯这个酒足饭饱身心舒畅的时候让路德去同怀送抱，那么到底他是什么意思？如果拿阿米的意思不是让他同怀送抱发生关系生命组成熟饭，然后说，而且你又是我至敬的亲属，对，你一定要负责啦，哦，如果拿阿米不是这个意思，那到底拿阿米他的计划是什么？首先哦，现在路德已经表明说他无论怎么样他不要跟他婆婆分开，对不对？然后呢，拿阿米也接受了，所以才让他跟着回来。好，所以他的安排，拿阿米的安排，他应该是要为路德着想，就是路德既然已经要留下来，到底怎么样一个长远之计帮他想一个比较稳妥的生活方式，这样十岁太辛苦，而且现在也已经收割完了。 OK，如果是真的是要让路德表达愿意发生关系，再加上致敬亲属的要求，要要求波阿斯娶她，拿阿米为什么要提说你跟波阿斯的使女常常在一处啊？那是什么意思？说所以波阿斯的使女可以帮你吗？帮你一把？还是说呢，常在一处，所以你们如果真的结婚以后，这些使女也是你的婢女了哈，你跟他们关系很好，所以你当女主人怎么样啊，也很容易哈，这个比较以后不用看使女的脸色，你怎么想都没有道理，对不对？干嘛要，如果就是按照我们原来的理解，不需要讲说你跟他的使女很熟嘛，对不对？所以到底要讲什么？所以你知道吗，拿阿米这边很有可能的意思是哦，十岁啊毕竟是打零工啊，没有保障，波阿斯又这么照顾你，对不对？他也算是我们的亲属嘛，你跟他的使女关系又很熟，所以呢，如果你也可以到他们家做使女做婢女的话，你的工作会很有保障，你跟他使女的关系那么好，你将来跟他同事关系，跟他们的同事关系也不会有问题。拿阿米他越要为路德着想，他所想的就要越安全越稳妥，毕竟波阿斯是亲族，他又了解路德的孝心，所以这样的请求他应该不会拒绝，他一定会比别人更善待路德。所以呢，从这样的理解，拿阿米嘱咐路德不要被那个人，就是不要被波阿斯认出来，而不是只是他说不要被任何人认出来，就可以理解。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他要去以身相许，拿阿米应该指示路德说，你不要被任何人看到你出现了，然后等他睡的时候你偷偷进去，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来过，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你让人家知道的话怎么样，你那个计划让人家知道太不好意思了嘛，对不对？可是不是这样子，拿阿米说你只是不要被那个人认出来。所以那个场景是什么？那个场景其实是大麦小麦都收割完了，好，所以呢，你知道收割的时候要抢时间收割，不然的话过熟了，那些麦就坏掉了。所以那个抢时间的时候需要很多工人，所以才需要监管的人，对不对？前面经文我们看到有监管的人，因为很多是临时工，所以要有人去监管这些临时工。那等到收割完毕，就要开始打谷。那打谷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么多工人， 只要少数几个自己家里面的仆人就可以。所以这个是一个庆祝的惜别晚会，这个是一个 appreciation party， 再打个广告，这个王牧师的 appreciation party 就是快要到了，大家可以这个上网去报名。那这个就是一个 appreciation party， 谢谢这些工人们的辛苦。那这个所以呢，大家是穿漂亮的衣服一起来参加，然后吃完以后呢，这些临时工人都会回家，可是家中的仆人就会留下来继续要打鼓。所以呢，在庆祝的晚宴当中，路德跟其他的工人一起庆祝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他如果只是就是说他如果只是只要去这个找工作，那他只是希望成为这个布阿斯的使女的话，那这个不论这个事成与否啊，你不用担心别人看见你，对不对 ？OK。可是如果你让布阿斯看见，会有个什么问题？就有可能呢，那是夜晚，有可能布阿斯这么照顾路德哦，他可能会为了路德安全的缘故，他就派人把路德送回去，路德会没有机会单独跟布阿斯谈话，没有办法表达他想要服侍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路德在这个收割季里面给布阿斯留了非常好的印象。那现在呢，这个拿阿米希望路德在一个很好的装扮之下，然后借着碰触波阿斯的脚使他裸露，向他请求可以成为他贴身的使女。这个呢，其实在我们东方的文化里面是很能够明白的，对不对？当你躺卧在一个人的脚下，那个身份的尊卑是立刻就显出来。这个在拿阿米心中的画面啊，其实是要路德看准波阿斯跟工人庆祝完了以后准备要去躺下休息的时候就去找波阿斯。那个时候呢，波阿斯还是站着的，然后呢，路德就躺下去掀开他的脚，躺卧在那里呢，表达什么？表达说我愿意成为你的贴身的使女。这个在古代近东的这个伦理里面呢，是很能够理解的一个事情。这是拿阿米的计划，可是呢，这个事情看起来哦，就是没有像拿阿米所期望的去发展。路德的行动是什么啊？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看看路德的行动。路德说：“婆婆，你讲的 OK， 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那路德就下到场上，按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我们讲过其实是掀开他的脚，就躺卧在那里。那当然了，他已经躺下来真的有盖被了这个时候。 OK， 好，然后到了夜半，那个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虽然路德说：“哎呀，婆婆，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但是呢，我们说，就像前面几次，他可能再度的误会拿阿米的意思，记得吗？他之前误会了那个十岁的律法，记得吗？后来呢，他又听错了拿阿米要他是跟着使女，不是跟着仆人。我们已经在前面的故事里面留下了蛛丝马迹，让我们晓得路德他对于犹太的文化、习俗、语言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巧，他都可能会弄错。这一次又一样，他又听错了。拿阿米的意思只是要他不要被波阿斯认出来，等到波阿斯去睡的时候，就立刻上前去提出工作的请求，那波阿斯就会告诉他当做的事。接下来，好，那你如果我愿意接受，那你去做什么？你做些什么事啊？做使女做些什么事？可是呢，路德他的理解错了，他的以为是怎么样？他害怕所有的人都认出来，所以呢，他是等到波阿斯这个去睡觉的时候，他还不敢去啊。路德不敢马上出去，他可能是等到仆人、等到使女把所有的宴席都收拾完了以后，他才去找波阿斯。这个时候，波阿斯早就睡着了。虽然路德躺在他的脚下，波阿斯没有办法给他任何指示，对不对？波阿斯没有指示他做什么，那他怎么办？他只好耐心的等待，说边等待边想，婆婆说来躺在他的脚下，波阿斯就会指示我当做的事。结果他什么都没有指示我，他在那边等，他在那边想，到底婆婆要我干嘛？坐在那边现在到底要做什么？哎， 结果伯阿是半夜惊醒，他没有指示做什么事，他说什么？说你是谁啊？对，他说你是谁？然后路德只好按照他对这个拿阿米的这个吩咐，他来推测来回答。哎呀，婆婆不是说波阿斯是我们的亲属吗？那他意思是不是就是要波阿斯来履行这个近亲代赎的这个律法，要来履行这个义务？所以他就按照他的这个理解，他就回答波阿斯了。他说什么呀？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用衣襟遮盖指的就是睡在一起，那这个是古代人哦，这个求婚的用语。那所以在这里基本上呢，路德就是求婚了。路德是跟波阿斯说，波阿斯你娶我为妻吧。然后虽然拿阿米没有用至敬亲属这个字，但是路德在这里，路德是用这个字。路德就是说你娶我为妻吧，因为你是我的一个什么狗 L， 他用一个专有名词，你是我的狗 L， 你是我的那个至敬的亲属。这个狗 L 这个字哦，其实它是赎回这个动词的一个分词，主动分词，就是我们学英文知道分词当名词用，所以你是一个那个要赎回我的那个人，就是致敬的亲属 goel 这个字。好，那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致敬的亲属。然后我们就看看波阿斯的回应，波阿斯呢这个哦，这个是拿阿米的，呼求哈，他的请求，求婚了。OK， 我们看看这个波阿斯怎么回应。好，你想想看哦，你如果是半夜被吓醒的波阿斯，你会怎么理解路德的请求？他可能思想，哎呀，路德为什么他半夜啊来求婚呢？他这个提到这个致敬的亲属。显然他想的就是呢，亲族属产业的这个规范，显然他是要说呢，叫我要照顾他们的生活的义务，要我来履行这个义务。可是他为什么提到这一些啊？难道是因为这个收割季结束了，他没有机会再去拾穗，他就担心婆婆未来的生活怎么样，怎么办呢？所以难道这个小女子她现在是为了婆婆？他就愿意以身相许，要换取婆婆的衣食无余吗？他可能这样思想的之下，他就跟路德说，他说什么？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你先前的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先前的恩当然就是指的路德一路以来对婆婆的照顾。好，那末后的恩哦，是指的路德他现在他选择还要留下来，甚至呢他要以身相许来确保拿阿米有人照顾，他没有选择说要去找其他的年轻人。所以接下来波阿斯就跟路德说了11-13的话，他说呢，女人啊，现在你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就在这边先住下来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呢，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就躺到天亮。他对路德说不需要害怕。好，这个这里和本有一点点翻译上的错误啊。 OK， 好，这个就是说好像和本翻成说呢，我会照着行，那我是你至敬的亲属，只是有一个人比我更亲近，这个不是说，对不起，不是说翻错，只是说很可能有一个更好的翻法，就是呢，这个只是这个字哦，其实可以翻成而且，所以这个可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情？他对这个波阿斯对路德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他的理解是什么？他的理解是路德他现在来就是担心婆婆的生活怎么办。他说你不要害怕，为什么呢？路德，因为你孝顺的事情全城的人都知道的，所以没有别人会袖手旁观，没有别人会任凭拿阿米这个挨饿受冻，这个呢我们全城人都会是你们的后盾的，不要担心。然后呢波阿斯说，是的，确确实实我也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我也愿意帮忙。路德，如果你还不能够放心，你要知道除了我，除了波阿斯我以外， 还有另外一位更近的亲属。所以这个只是其实可以翻成而且还有一个更近的。好，这个呢三重的保障哦，是让路德他的担心呢忧虑可以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你大家弟兄姐妹，你们大家注意，波阿斯这边的回答基本上是说什么？放心，你们的生活不用担心，我有三重的保障告诉你，全村的人都会帮忙，全村的人会帮忙，如果他们不帮忙我会帮忙，我是自己的亲属，而且我告诉你还有一位比我更近的，所以你大可放心。所以基本上波阿斯是叫他放心，生活不用担心。波阿斯不是回答说我早就爱上你，我迫不及待的要娶你，只是还有一个更近的，那你放心，我会把那个至近的亲属的给打发掉。他不是在讲这个事情的。OK， 然后我们继续看路德，对不起，波阿斯他不光用言语安慰路德，他用具体的行动来表示。等到天一亮，他就给波阿斯，他就给路德相当分量的大麦哦，给了他多少啊？给他这个六本金的大麦。请问这个六本金的大麦，这个、六本金的大麦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波阿斯想的是什么呢？生活供应的问题嘛，你就担心这个，我先给你一大堆，这个好，你就安心啊，你放心，我会照顾。OK， 再说一次哦，如果路德，对不起，如果波阿斯最关心的是要娶路德，啊，我原本就很心仪路德，对不对？现在他又来表达他很愿意嫁给我。所以如果我的目标就是要娶路德，那波阿斯会怎么做？最保险的方法，去找拿阿米商量，说你让路德脱离这个以利米勒的家，这样子就不用冒那个致敬亲属要答应娶路德的风险，对不对？如果波阿斯他的主要用意就是最想最高的 priority 就是我要娶路德，因为我爱上他了，我当然把中间那个打发掉嘛。中间那个怎么打发掉呢？我去跟拿阿米说，你释放路德得自由，他不要受这个在你们这个家族里面这个身份的约束，那我可以跟他结婚，那我也会愿意照顾你啊，拿阿米。所以最安全的方法。好，但是当然呢，如果是这样子，好，以利米勒马伦基连的名字就没有办法被存留了。 OK，那 OK， 所以呢，你了解，所以波阿斯他的想法，他也不是说他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把路德娶回来，他想着怎么照顾这一对这个婆媳。好，然后后来回到家，路德把那夜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婆婆，按照我们吩咐的，拿阿米肯定吓一跳，他其实之前已经被路德吓过了啦，因为路德常常搞不清楚，他被又吓一跳。可是他没有责怪路德糊涂啊，或者是这么大胆，他反而是从波阿斯的保证发现了一些新的希望。他可能又在想这个事情接下来到底会是怎么样，波阿斯要怎么处理完这个事情。接下来呢，第二天早上城门口发生的事情，好，第四章一开始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弟兄姐妹又来了，恰巧了。好，恰巧呢，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又经过了，他就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吧。”他就坐下来了。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的手很奇妙的带领。然后在这里哦，波阿斯就很像那个拿阿米的法定代理人一样发言。他对那个致敬的亲属说：“波阿斯对那个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地的人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你就赎，你若不肯赎你就告诉我。那个人说我肯赎。好，这里啊，和本有点翻译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和本翻译说呢，这个你是自己的亲属，其次是我，然后呢此外再没有别人了，其实不会这样子的。OK， 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致敬亲属的条例是没有限制的，会一直推一直推，你总是有最近的亲属嘛，对不对？你总是会有最近，你最近的这个不愿意次近的，他也不愿意再找次近，你总是可以一直推，最后可以推到整个以色列人啊，就看谁是最近的那一个。OK， 所以这段经文应该翻成什么呢？应该要翻成说， 这个波阿斯对那个致敬的亲属说呢 ？OK， 现在我们的族兄这个以利米勒的弟哈拿拉米他要卖，那我现在说，我正式的来对你说，在这所有人这里的人的面前，长老的面前跟你说，你如果肯赎，你就赎；你如果不肯赎，你告诉我，好，因为呢，没有人可以在你之前买赎，因为你是第一顺位，那你其次呢是我，好，然后那个人就说。我肯赎，然后呢，波阿斯就接着就继续说，他说呢 ，OK， 你肯赎很好，你从拿阿米手中和从摩押女子路德买这块地的时候呢，你要娶那个死人的妻，使死人在产业上面留他的名。听到这里，那个人赎不赎啊？他说：“我不肯赎了。”哎，弟兄姊妹，有一个问题哦，你知道吗？这个波阿斯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事情啊，基本上呢，没有一样是秘密，没有一样是不为人知的。就是说呢 ，OK， 以利米勒的亲族谁是最近的亲属呢？是这个某人，大家都知道。其次是波阿斯，大家都知道。哦，要买你可以先买，大家都知道。然后你要买的话呢，你要连这个遗孀都娶过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公开的法律嘛。那为什么啊？致敬的亲属忽然之间态度上有极大的转变，为什么他原本说我肯赎，他后来又说我不肯赎呢？显然你知道，他以为路德不会久留，然后在外地生活太辛苦，对不对？任何有点聪明、有点理性的人都知道，这种做法太不切合实际了。路德已经很难得啊，帮助婆婆安顿下来。所以他想呢，这个致敬亲属想，所以呢，他的离开是迟早的事，所以他所有从这个拿阿米手中买下来的土地哦，大概就不用包含婚嫁这个问题，毕竟拿阿米已经年老了嘛，就算拿阿米真的要嫁给他，就嫁，我就把你娶回来，但是你年纪这么大，你也不可能再生孩子，对不对？所以呢，土地要并入我的产业，那是十拿九稳的事。所以他说我肯赎。他当然知道有路德在，他当然想路德会回去啊。可是呢，他没有想到路德既然没打算要回去。好，记得吗？我们上次在看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我们说到什么？说到路德呢，这个跟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跟小麦，然后最后一句我们说。路德人与婆婆同住，那个是一个伏笔，所有人没有想到路德要真的留下来的，他们想到他要回去的嘛。这个致敬亲属也是想路德要回去啊，所以我现在买这个地啊，剩拿阿米一个老人家没问题啊。但是现在如果听他听到，对不对？听到说什么？波阿斯说：“哦，可以，你要买地可以，这个路德呢也要顺便娶回去。”哇，他一听那就完全不一样的状况了。他如果还要娶路德，整个事情的发展完全不同。他得花钱买地，然后呢把路德娶为妻，然后呢路德生下来的孩子呢会成为马伦的后裔，不是他的后裔，马伦的后裔，然后呢会继承这块地。所以他做这个事情等于是什么？人财两失，所以他就打了退堂鼓。对，其实在我们做任何的行动之前啊，做一点点计算，然后其实无可厚非。可是这里很令人扼腕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致敬亲属的这个规范所要提供那种救助，所要提供那种帮助的精神，一点都不在这个人的考虑之内。只要有一点点会危及他的财富的可能，他就不冒这个险。他原本想这个是赚到的事，我很熟，后来一听到哇，这个状况完全不一样，马上就他不要冒这个风险。所以你注意那个致敬亲属的名字，你在路德记找得到吗？你找不到那个致敬亲属叫什么名字啊？这个作者刻意从头到尾都不提他的名字，因为他自私，因为他不肯照顾致敬亲属的需要。在整个路德记里面是非常看重留名，你有没有注意到留名字非常的重要？从一开始这一家人所有的名字都留，到最后家谱所有的名字都把它写下来，非常看重，路德记非常看重留名这个事情。但是就是那个致敬亲属名字提都不提，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另外一方面，这个致敬亲属他的冷淡，他的自私，也让波阿斯的仁慈跟宽厚就再一次的显出来。好，那波阿斯他既然愿意呢，就顺理成章，好，他也欢喜快乐的，他就买地，他就娶路德，然后呢，他就生了孩子，好，然后后来呢，他就成为大卫的曾祖父，整个故事哦，就有了一个很美好的结局，可是是完全超过原来拿阿米的计划，他想的只是如果路德可以找到一份稳当的工作，有一个照顾他的上司啊，能够好的同事的关系啊。他就为路德想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可是最后的事情发展完全超乎拿阿米的计划，更好、更棒、更完美。但是也许对弟兄姐妹有一点抱歉，不晓得会不会毁了大家对原来这个美好爱情故事的认识。但是你在那个故事里面发现，其实波阿斯他最主要不是说要娶她的 ，OK， 他真的是要照顾他们。好，那我们最后就来思想一下，到底是哪一些因素导致这个美好的结局发生呢？好，首先，第一个哦，就是这个亲族之间的付出。人在这种面目狰狞的苦难的攻击跟威胁之下，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发现，并非毫无招架之力。路德记所记载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从原来的除名没有后嗣，变成后来一代一代的家谱，从原来的孤苦无依，最后变成有人奉养。而且呢，这个故事我们很清楚的就看到，是描绘一个从原来很遭灾难，后来转变为蒙极大祝福的一个很大的翻转，就在于一个人的家族，一个人的亲族。而且这些亲族不一定需要聪明过人哈，路德几次的迷糊，我们就是最好的证明啊。而且呢，这样的亲族也 不但不一定需要是聪明过人，他也不必然是说一定比别人更亲近。我们知道波阿斯不是最近的那个亲属，对不对？他不是最优先的。可是其实你只要愿意付出，只要愿意关怀，只要愿意牺牲自己，而更多去考虑别人的需要，好像再猖狂的苦难也只能够低头。你只要有三个小人物，很平凡的人物就可以，你就可以改变历史。拿阿米、路德、波阿斯这三个非常平凡的人物，在士师那个混乱的背景之下，他们就活出人性最美丽的一面，他们是圣约的百姓最佳的表率。所以路德记其实是鼓励我们神的百姓向这三个人学习，我们活出圣约的美善，然后我们会经历到上帝无穷的祝福。弟兄姐妹，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家族当中，是不是有需要的人？也许你不是致敬的，但你可以像波阿斯一样的去付出。弟兄姐妹，上帝他呼召以色列百姓，就是希望在他们当中活出一个这样子的美好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社会。而到了新约，上帝要我们教会神的百姓也活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也没有血缘关系啊，怎么那么亲呢？常常听到新朋友说，哎呀，你们之间也不是血缘关系，你们怎么好像比亲兄弟姐妹还要亲呢？有困难的时候怎么愿意这样子彼此相助，这样子彼此付出？弟兄姐妹，我们做这一些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反映上帝的荣美。我们这样子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他的心意。上帝起初创造就是希望这样活在爱的里面，上帝周末要带来的那个世界、社会、人际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彼此相爱的关系。而当我们现在活出这样关系的时候，我们反映上帝的荣美，我们让世人看见神对周末预备的那个计划，让人渴望，让人羡慕，让人愿意参与在当中。第一个，亲族的付出。第二个呢，是律法的规定。好，那两个律法很重要，对不对？拾取麦穗的律法，还有致敬亲属的律法，这两个律法在路德记当中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是让我们看到，其实律法是上帝祝福人的管道。当我们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的时候，我们会蒙福，我们会使别人蒙福。那当然啦，如果我们以为哦，单单凭借人去遵行律法，彼此善待就可以呢，这个翻转苦难，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太过高估人。好，我们可能也 太不认识那个苦难的强大跟深沉。所以很重要很重要，当然最后一个关键是上帝巧妙的安排，是耶和华上帝引导拿阿米路德和路德回家回乡的路，而且保守他们路上都平安，而且最重要让他们在最好的时机抵达，记得吗？回去的时候刚好要收大麦，所以还有整个大麦季他们可以十岁，大麦收完了以后小麦成熟了就收小麦又可以十岁，所以他们整季他们都可以十岁，最好的时机是上帝的引导作为，然后让接下来一连串的巧合发生，使最后这一家人可以蒙福。所以弟兄姐妹，在路德记里面显示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好像以最平凡最自然最不显著的方式去做工在那一些最平凡人的身上，而且平凡到人都不能察觉的一个地步，甚至在苦难当中人可能怀疑神在哪里，记得吗？其实拿阿米也有抱怨上帝，上帝啊，你怎么使我这样子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是耶和华好像降灾。所以在有时候在人生的过程我们可能怀疑，哎呀，上帝在哪里？可是呢，虽然人没有察觉到神借着他们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可是呢，人仍然的在上帝的旨意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角色。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迹奇事，其实呢，神迹奇事是不断的用最平凡的方式在发生。所以我们在路德记当中，我们看到一切的恰巧都是属于上帝的安排，都是出自上帝的安排。不管是时间，不管是地点，不管是人物，都是上帝在安排。那弟兄姐妹，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上帝不光是安排了十岁，安排了这个致敬亲属这些美好的律法来照顾孤儿寡妇，不光是这些写下来文字的道，这些律法来祝福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上帝他安排了他自己的独生子，那个道的本身，安排了那个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波阿斯愿意照顾这对孤苦无依的穷寡妇，这对婆媳，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愿意拥抱你我这些困苦穷乏的人。其实主耶稣才是那位终极的致敬亲属，主耶稣才是那位真正那个 Goel， 他是终极的救赎者，他是终极的买赎者。而且耶稣他不光只是失去他的财产，好像波阿斯买了这个地娶了路德，他失去一些财产，我们的主耶稣他买赎我们，不光是失去一些财产，他失去的是他的生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被他所买的心腹。弟兄姐妹，你我比路德还要更幸福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不只是好像只能去拾穗哦，我们不是只能去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穗渣，不是啊，我们是可以上桌，我们是享受那个丰盛的宴席，我们是在羔羊娶亲的宴席当中是那个心腹啊！我们不光只是哎，好像经历到这个波阿斯他说哎，我们他吩咐他的仆人不可以羞辱这个路德哈。我们的主耶稣不光只是吩咐仆人不可以羞辱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是为我们戴上华丽的冠冕，给我们荣耀尊贵的冠冕。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光只是给我们六本基的大麦，我们的主耶稣他把圣灵就浇灌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越深的思想路德记，可能不是看到那个好像感人的爱情故事，其实我们看到一位愿意牺牲然后愿意尽那个买赎责任的那个波阿斯，我们看到的是愿意为了亲人放下自己的需要，拿阿米路德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宝贵的救恩，我们越多体会耶稣是那个 Goel 买赎我们，我们越深体会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会越像那个剧中人物，就愿意付出，我们愿意关怀，我们愿意牺牲自己，我们愿意更多的考虑别人的需要。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像剧中这三个小人物一样彰显那个上帝的荣美，而我们也会经历到剧中的那几个小人物，他们经历到上帝怎么样 透过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祝福，翻转那个人生的那个苦难。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好像也成为这样子的小人物，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经历耶稣是我们的 goal， 然后我们也像剧中的小人物一样，愿意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许是你小组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也许跨小组你知道不是你小组，但你知道他有需要，就愿意付出，愿意给予，愿意牺牲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彰显上帝极大的荣耀，然后我们会经历上帝极大的祝福。很可能你会是那个有需要得祝福的人，而也很有可能你是那个可以给别人祝福的人。那你以为是损失吗？不是，我们看到波阿斯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损失，他成为大卫的曾祖父。当我们愿意这样去付出的时候，不会损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经历上帝的丰盛。而在这样彼此相爱的关系群体当中，我们是可以胜过苦难，我们是可以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彰显上帝的荣美。所以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要一起领圣餐。我们请敬拜团的同工来到台前，我们盼望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去思想我们的耶稣，他是那个终极的买赎者，他是那位 goel 啊，我们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丰盛。如果你想想这个路德在波阿斯的祝福里面所领受的恩惠，你把它放大千倍万倍，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波阿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 goel 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所得到的那个恩惠更加更加的丰盛。